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正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1月15日，公元2000年2月19日星期六。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在达仁萨拉大清金堂举行传统的大圆法会，中国石油公司加入纽约股票市场的计划再次受阻，世事要闻节目。首先请听新闻。在达仁萨拉大清金堂举行传统的大圆法会，
昨天是藏历2127年正月14日，是世界和平导师西藏人民的政教领袖14世达赖喇嘛坐床60周年纪念日。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达仁萨拉大清金堂内，西藏各教派的高级喇嘛、达赖喇嘛的亲属以及今年背叛中国政府流亡到印度的巴基法17世噶玛巴欧金赤赖族籍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名群众参加了隆重举行的庆祝典礼仪式。今天又在达仁萨拉文工团大院里，为庆祝14世达赖喇嘛坐床60周年的纪念日而特别举行了大型歌舞表演会。西藏人民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了世界和平、西藏人民能够得到基本的自治拥有权，不惜劳苦，呼吁国际社会与世人关注重视西藏问题，以和平非暴力地向中国政府提出中庸之道，希望解决藏中关系。为了纪念与感谢他为西藏人民所做的一切，今天的大型歌舞表演会的开幕式里，首先是由西藏流亡政府文工团的演员们合唱了不忘恩情的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前来参加今天表演会的有来自尼泊尔、印度南部等印度各西藏难民区代表，青海系属、达仁萨拉、昆布系属、基中系属、新德里妇女代表、尼泊尔妇女代表、藏达仁萨拉儿童村、阿里系属、达仁萨拉妇女代表、扎亚系属、芒恨系属、林芝系属、甘孜系属、西若、嘎特林学校等代表奉献了精彩的节目。同时今天西藏流亡政府阿嘎姆现代音乐团与著名藏族歌唱家村九妹先生以及来自澳大利亚的著名昼迪藏族表演艺术家奥恩缺缺先生、女歌唱家央金拉姆、达仁萨拉著名歌唱家巴桑卓玛等许多著名藏族表演艺术家们都将龙凤飞舞的向观众奉献出精彩绚丽多彩的歌舞节目。今天在文工团举行的大型歌舞会上，有西藏流亡政府文工团的演员们合唱了17世噶玛巴作词的赞颂真理的歌曲。当大型歌舞会接近尾声的时候，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噶伦·索朗朵吉先生特别为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拍摄的达赖喇嘛于1956年首次赴印度参观视察的一部实况电影做接彩仪式，并且从今天开始，达仁萨拉大成金堂里有来自黄教派的3000万西藏村民举行传统的一年一度的全昭大法会，也称为大院法会。公元1409年藏历正月，黄教派创始人冲克巴大师为了纪念释迦牟尼，因此在西藏拉萨大昭寺里创建了一项讲论佛经、发愿祈祷的宗教法会，由此一直流传至今。自中共入侵西藏以来，在西藏已经没有这种全昭法会了。西藏人民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也出席了全昭大法会，并向广大村民人民群众传授了本生传记的佛法。全昭法会将从今天开始进行，为期5天的时间。今天也是藏历正月15日，是西藏人民一年一度传统的酥油花灯节，藏语叫坚阿曲巴。平常这一天，西藏人民白天到各寺朝佛转经，夜晚将参加灯会，入夜的时候将在各重要街区，在达仁萨拉是在大成金塔里，将打起各种花架， 上面有彩色酥油捏成的各种神仙、人物、花木、鸟兽等形象，将显示出藏族人民高度的造型艺术。花灯点燃之后，宛如群星降落，闪闪烁烁，一片辉煌。
请听新闻。中国石油公司加入纽约股票市场的计划再次受挫。总部设立在美国的深渊西藏问题学生组织呼吁美国各大股票公司提取中国石油公司即将加入纽约股票市场的计划。中国石油公司将设次把50亿美元的股票出售给各股东。中国方面计划在这次所赚来的钱从西藏挖取更多的矿产，同时以开发大西北的名义从中国内地迁居更多的移民到西藏，使西藏成为中共的殖民地。50多个深渊西藏问题的学生组织在美国各所大学里将进行广泛的揭露中国石油公司的阴谋，并大力宣传中国石油公司为谋取其经济利益对西藏环境造成的破坏。深渊西藏问题学生组织领导人指出，中国政府一直在欺骗着美国人民。中国石油公司此次投资50亿美元加入纽约股票市场，纯粹是为了在西藏挖取更多的矿产和使西藏成为中国殖民地的目的而这样计划的。在中共的高压政策之下，西藏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藏东部地区中共从内地迁来几十万矿工，连带其几十万家属都移居在西藏东部地区，这是中共向西藏移民的一项重要手段。在中共不断的大批移民西藏的政策之下，使西藏人在西藏成为少数人。但是目前中共的移民都定居在西藏各城市和藏汉界壤之处。西藏东部安多地区藏人和蒙古人几百年来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而最近几年中共不顾对当地人民带来的威胁，却在那里勘测、开采矿物等对该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很严厉的破坏。中共石油公司现在在西藏、苏丹、伊朗、伊拉克等国家开采石油，苏丹人民严厉谴责中国石油公司和加拿大对200万苏丹人民带来的严重后果。中共主要在西藏安多柴达木开采石油，柴达木是为一批6万中共农民而世界银行计划撤资的地方。新闻播送完了，以上新闻是由大珍和大拉加保送的，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这里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
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个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
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我台的通讯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拉桑地址，广州地址，拉桑山了，
176215 HB India。电话号码18922238 或28179或22457，传真号码18922493或24957。
欢迎各位参加我台的新闻联系节目。
挪威自由西藏之行华语宣传，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能够正确的寻找当年喇嘛的演讲，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发出的最新消息，以及有关西藏问题的重要
新闻和在西藏境内外的实际情况。我台将每天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
挪威自由西藏之行华语节目播放的时间是西藏拉萨时间早上开放时间7:45，
晚上开放时间8:45；印度早上开放时间5:15，晚上开放时间6:15；尼泊尔早上开放时间5:30，晚上开放时间6:30。
广播波段为早上7:18米天赫，14:00米。9:12米天赫，19:00米。
晚上15:05天和19米时间第二零天和31米。
在今天的试试游泳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沙丁为你们介绍的以知识声音西藏的真相。
蒙古与西藏间师祖与被师者的关系，则在几百年内延续了下来。而即便是蒙古的势力先进入西藏，那么在蒙古民族和其合法代表自由的蒙古国还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中国却真正拥有继承蒙古势力阿吉萨里斯组成的说法，其实大败成功。西藏和中国民口间的交往是挺久了，对那些不多的交往史，在西藏史记中都有明确记载。在这些史记中，没有任何能够说明西藏是由中国明王朝所统治的记录。在中国的白皮书中，将他们的政治与西藏的喇嘛私人间的交往说成是证明西藏为明朝所统治的佐证。实际上，与明朝发生交往的那些西藏喇嘛中，却没有一个是掌握当时西藏政权的人，所以所谓与他们建立交往的说法对西藏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是没有任何损害的。公元1350年开始，科柱掌握西藏的政权，以后的公元1481年，政权被任逢巴夺取。公元1406年，明朝皇帝邀请科柱皇帝
扎布简真访问中国，但被拒绝。由此可清楚地说明了西藏并没有处在中国的统治之下。公元1565年到公元1642年，五世达赖掌握政权以前，由第四藏巴统治西藏。在此期间，与明朝虽有一些交往，但有关中国的势力深入西藏等事情则从未发生过。公元1644年，外国侵略者再一次夺取了中国皇帝的政权。当时由满清统治的广大土地中，最主要的部分则是中国，这个国家被称为清朝。公元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在师主蒙古的顾宝汗帮助下，成为统一的西藏之政教领袖。从此西藏人奉给他红色钱包，就是伟大在上者的这一至高无上的领袖尊号。五世达赖喇嘛的声音还传遍西藏境外。五世达赖喇嘛不仅对蒙古，而且也对满清建立亲密的关系。西藏与满清间的第一次官方交往开始于公元1639年，清朝皇帝要求五世达赖喇嘛访问清国首都时，当时五世达赖喇嘛虽没有应许亲自前往，但派遣了代表到满清首都，并接受了满清皇帝提出的希望，充当达赖喇嘛和其教派施主的志愿或愿望。从此开始了达赖喇嘛与满清皇帝间施主与被施者的关系。满清和西藏的交往与蒙古和西藏的交往一样，其中与中国并无半点关系。对满清王朝，外国历史学家
欧文·拉兹莫指出，清是满族的一个国家，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满清在统治中国后的公元1653年，满清皇帝顺治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前来访问。当达赖喇嘛接受邀请并正式出发后，满清皇帝亲自到离首都有4天路程思瑶的地方去迎接。对此，常驻中国的美国外交人员学者扎洛尔洛汉总结道，为了颂扬达赖喇嘛而举行的任何典礼仪式的方式，是任何自主独立的国家元首所能够或应享有的全部。请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以史实证明西藏的真相。